今天聊一个极度反常识的现象。你可能认为大脑一直都在拼命的工作，但真实情况是，大脑基本靠直觉，很少认真思考。我们的大脑其实是非常懒的。那通常大脑是怎样工作的呢？比如，你看到一个人开豪车，你会下意识觉得他很有钱，但开豪车的并不一定有钱，车有可能是借的，也有可能是贷款买的。这个叫信号理论，开豪车的人释放出了有钱的信号。通过豪车来判断一个人，其实只是大脑的一种认知捷径。再比如，你看到一个人挂着教授、博士、创始人的名头，你立刻觉得他说的更可信，这个叫权威偏误。人会倾向于相信那些看起来有权威身份的人，哪怕并没有检验他说的话是不是对的。你看，我们以为自己是在判断，其实很多时候只是大脑在抄近路。问题来了，为什么一个拥有高级智慧的大脑会这么喜欢偷懒呢？那是因为大脑需要节省能量。人的大脑特别耗能，通常人的大脑体积在 1.1 到 1.4 升之间，就是一桶大桶可乐的体积。就是这么小的大脑，却要消耗人体 20% 到 25% 的能量。人体的能量是有限的，大脑不可能因为每件小事都开个专家会，所以大脑要找个办法替代思考。人的经验、情绪、第一印象、权威头衔、群体意见，这些在常识上会帮助人类进行分析的启发式线索，都可能直接变成你的判断。时间来到20世纪80年代，社会认知心理学家苏珊·菲斯克和谢利·泰勒系统推广了认知吝啬这个框架。认知吝啬包含了三层意思：第一，人类认知资源有限；第二，人会用简化策略来处理复杂世界；第三，这种省力不是纯粹的愚蠢，而是一种节约成本的认知策略。这就能够解释很多生活里的误判。举几个例子啊，第一，文章与视频的评论区，很多人看都没看完，只看标题和前几秒就开始输出观点，这是大脑不想处理复杂信息的表现。第二，职场会议，一个人说话很稳， PPT 做得很漂亮，数据图表一放，大家就觉得他很专业。可真正的能力啊，可能藏在执行细节、风险处理里。这些大脑都懒得查，而是直接把看起来专业当成了真的专业。第三，消费决策，商品写着销量第一、专家推荐、限时优惠，你就容易下单。不是它一定更好，而是这些词儿替你把判断做完了，你买的可能不是产品，是省心。第四，教育和社会评价，孩子成绩不好就说他不努力，一个人失败了就说他没本事，可背后可能有家庭资源、学习方法、身体状态、机会差异等等原因。然而大脑不喜欢复杂，所以喜欢用一个标签来解释全部。这样看来，认知吝啬是有极大局限的。当然，凡事都有两面啊。认知吝啬并不是笨，而是大脑的默认模式。认知吝啬在生活中其实非常有用，没有它呢，你买瓶水都要比较半个小时，过马路啊都要写份风险报告，人呢会累死。反常识的地方就在这里，我们不是因为思考太多才痛苦，很多时候我们是因为思考太少才误判。人最可怕的不是没有信息，而是拿出一点信息就急着得出完整的结论。但它危险的地方在于，当事情很关键时，它还在帮你偷懒。于是呢，人会被标题党操纵，被权威包装影响，被情绪带节奏，被群体的意见推着走。投资时看见别人赚钱就冲进去，消费时看见倒计时就立刻付款。婚姻里用一次争吵定义一个人，职场里用一次表现判断一辈子。在金钱、朋友关系这些大事上，偷一次懒代价就有可能很贵。真正成熟的人不是永远聪明，而是知道什么时候不能偷懒。其实我们只要知道认知吝啬这个概念，就已经胜过 90% 的人了。因为从这一刻开始，你会意识到你的第一反应不一定是你的真正判断，你的直觉不一定是你的理性， 你觉得很明显的东西，可能只是大脑为了省事儿提前给你塞进来的答案。认知吝啬真正提醒我们的，不是要消灭直觉，而是别让直觉在关键的时刻冒充真相。如果一个人长期依赖快速判断，他会越来越不愿意处理复杂问题。遇到复杂的社会问题，就找出一个坏人；遇到复杂人生问题，就找一个鸡汤答案；遇到复杂科学问题，就找一个阴谋论。久而久之，人会习惯低成本答案，失去耐心，也失去判断力。认知吝啬告诉我们，人最危险的时刻不是没有答案，而是拿到一个很省力的答案之后，就不再追问了。请锁定老明的反常识系列。世界上最危险的不是无知，而是想当然。
如果你没把节目看完，你永远不知道我们的存在。为了证明我们来过，能不能把刚才的片尾再看一遍？